今天呢，我一醒呢，我妻子看哦，说小事情呢，地铁那个D出口也开通了。啊，其实呢，我们家 Unity 呢，张木一呢是7年前的今天早晨10:01出生的，所以刚刚走在路上，我们还没到10点钟到，说还有10分钟就出生了，10:01出生，所以他是2011年7月1号农历6月初1上午10:01，所以他叫张木一，渴慕独一的真神，也是他的英文叫 Unity， 渴望与主联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信靠独一真神的那位孩子。所以呢，今天呢，其实很有趣的是什么呢？今天我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其实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讲呢？也是很有意义的。今天7月1号啊，我们知道，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在这末世时代的基督徒，其实面对的压力也挺大的。为什么呢？因为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了，对不信主的人来说呢，因着所谓的电视、电脑的普及，再加上这近几年手机的这种普及、广泛的应用，甚至再过几年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这世界的冲击力是相当大的，使得人离开上帝那个古旧的福音会越来越远。这是教会以外的，教会内部的冲击力也更大的。这个新纪元运动，所谓的人本主义神学的复兴，所谓的似是而非的福音在教会里蔓延，各种神学理论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发展，使得今天的教会也是面对非常大的困难，左冲右突，甚至越是那些知识分子的基督徒们呢，叫什么饱览群书，那真的现在是这个世界上这种各种各样的神学著作真的是非常的多，让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用你足够的时间精力来读完这些书。那读的书多本来是好事情，但是读的书很杂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困难。所以有时候基督徒在这末世时代里边真的是不容易，我们怎么能够保守我们纯正的信仰呢？这个真的很不简单，特别是保持那种纯正的从基督当初所启示来的那个福音。其实加拉太书它是承传了重要的4个人，第一哈巴谷书，哈巴谷是最早提出以信称义的伟大的篇章，紧接着来到了保罗用加拉太书、罗马书来阐述了以信称义的伟大的这个篇章，紧接着来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时代的宗教改革，这是第3次的沉船，以至于来到了今天的第4个沉船，就是基督教的新教。那基督教新教看起来本来是很归正的，开始归到神本的神学的一个伟大的篇章，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这个年代日久，其实现在已经有点面目全非，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偏离了当初的那个古旧的福音。所以这个感谢主，所以加拉太书他是在捍卫以信称义的伟大的真理。其实更也不要忘记，其实他更是什么呢？我喜欢用这个词，7月1号我要讲这个很有意义啊，划时代的意义，希望成为我们生命划时代的意义，也成为中国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我真的需要主来给我们有胆量和勇气来传讲那个古旧的福音，是什么？基督徒属灵自由大宪章。历史历代的人类都想追求所谓的自由。什么叫自由？当然中国的什么革命诗，对不对？我不喜欢把那个爱情诚可贵啊，什么叫他叫什么生命什么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什么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你知道那个自由跟我们理解自由一不一样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人想追求一个是当然所谓的言论的自由，所谓的出版的自由，所谓的经济的自由，所谓的政治的自由，这都不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要讲的自由。如果你把基督教所传讲的自由理解成 言论的自由，所谓的经济的自由，包括政治的自由，你都错了，都会偏离那个福音。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今天要开始大家刚刚讲加拉太书，什么叫真正的自由，是借着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那个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自由超越了政治的自由，超越了经济的自由，超越了所谓的言论自由。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说的超越并不代表耶稣基督不能够带来这些益处，但这些益处都不是福音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可以用一个阶级、一些人的政治主张、一些党派、一个所谓的群体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所谓真正的自由。我们大家知道加拉太书给我们讲到，人真正的不自由是什么？是因为人是罪的奴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经历是什么呢？他要经历对所谓的政治的绝望，对所谓的经济的绝望，对人性的绝望，最后是对自己人性的绝望所带出来的呢福音的那个重生，福音里的那个新造，这才是真正基督徒所追求的那个最伟大的自由。大家要记得，我们一定要确认，基督徒要想得到自由，你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说加拉太书可以说是一个宣战的一卷书，我们保罗是真正的勇士。这个勇士他不是跟犹太人斗争，他不是跟罗马当时的政权在斗争，他是跟那些腐朽的黑暗的另外一个假福音在斗争，他跟一个别的福音在斗争。大家注意，在巴拉说什么？他传别的福音，而且保罗非常用了两个字说，是被咒诅的。再一次强调是被咒诅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我们说保罗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简介。你看到吗？加拉太书跟其他很多保罗书信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在哪里呢？他说做使徒的保罗，马上在括号里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看到没有？可以说加拉太书这卷书呢，跟保罗别的书卷都有点不一样。如果你说从别的书卷，你可以看到保罗还是一个比较温柔的、比较谦卑的一个使徒的话呢，在这里看到开头就发现保罗好，你看到的不是叫很勇敢、很刚强。那种语气一来就是什么？就是勇士式的宣告。为什么？我们等会来看一看。所以我们简介呢，这个是一个神的仆人所讲的，对加拉太的评价说，他是世上永恒的属灵自由大宪章。所以这是加拉太书真正的，你知道吗？我讲在七月一号在讲什么，我不会去讲跟现政权有什么冲突去攻击他们，也不会讲三字的问题，也不是讲独裁专制的国家，也不会讲民主政体国家，都不是我要讲的内容。我们在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罪人怎么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一信称义的真理不是要来辖制人，不是要来讲一个空洞的道理，乃是要把一个罪人怎么从罪的奴仆，从这个黑暗的这个时代，怎么能够脱离这个恶的辖制，成为神儿女的自由。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是我们说那通常被视为罗马书的什么？哎，通常就是为马罗马书的初稿，因都谈及恩惠的福音、亚伯拉罕律法等等，所以它被称为初稿。所以呢，它里面所讲的什么呢？是谈及了恩惠的福音。我们说为什么说从哈巴谷书到保罗书信，而保罗书信我们知道成型的是在罗马书， 本来我讲的讲罗马书的，后来没查说我前三年前刚讲过，就不讲罗马书了，讲罗马书的初稿加拉太书，那也好。所以你们看到没？第三是什么呢？马丁路德曾经对他怎么评价呢？本书曾被马丁路德称为我的家夫。家夫是谁呢？这是他妻子的昵称。所以保罗看加拉太书为他的什么最美妙的那个超越他妻子的妻子。我们开玩笑说，也可以弟姊妹说，哇，我丈夫现在有两个老婆了，哇，你丈夫出轨了吗？不是，他刚买了一部新车啊，可能一个东西觉得哇，看来跟老婆一样重要的，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开任何长执会啊同工会的时候呢，一般不许接电话的，但是呢电话一响了，他怎么接呢？哇，我老婆的电话，大家就没话可说了，老婆来的电话不能不接。所以不说你被打搅，不说你开小差，好像变得是冠冕堂皇，是的，这是可以的，我们也理解，老婆来的电话你不能不接，你知道吗？保罗把加拉太书当什么？我的家夫，这么就在他妻子里面，就他把他看作是他最美妙的那个新娘，所以他看，可见把加拉太书看得多宝贵。所以我鼓励上个礼拜为什么鼓励大家，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唱诗、祷告、唱诗，最后读经，读经中间或者插一个诗班献唱，或者再进行讲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要学习专注。当你坐在这里这一个多小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不用去想别的，大家把你的心思都想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所刚刚读的那加拉太书一章一到十节，你不是只是来听我讲。我们是一起来领受这段经文的真理，所以我讲的对你有帮助，感谢主；我对你讲的对你没有帮助，至少你也在思想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我们是要让这段经文来向你说话，我只是带着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而已，不是只是来听我讲，亲手收获还感谢主，没有收获也没关系，反正在做了一个多小时也不错，反正敬拜神了，那也挺好的，总比在家坐着好，总比去做生意好，总比现在在外面做其他暧昧无意的事情好，是有收获的。但是也不要浪费我们在这一个多小时的那个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的浇灌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加拉太书，真看到没有？这一段历史上就是对加拉太书做一个历史的评价里面是相当高的。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呢？本书的作者啊，这个好像有点看不清楚，是不是？那使徒保罗及一切与他同在的众弟兄。可能这个我的投影本来我这个底板本来是灰色的，是灰啊灰色，怎么现在投到有点现在是变成白色的哈？本来我是避免这种这个投影出来的哈啊。保罗使徒保罗及一切与他同在的众弟兄，对，这样可以了，把它整个涂黑了可能才行。我为了区分住标题跟这个区别，所以我标题是黑的，结果那个是浅颜色，可能有点浅了哈。好，那我们看到吗？保罗。与一切与他同在众弟兄，所以这卷书呢，不是保罗一个人写的，看到没有？你看，使徒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你要知道，这卷书不是保罗一个人在那里自己写出来的，他是跟这帮弟兄们写出初稿、谈论，再进行一起确认、祷告，一起交通，把这卷书能够写出来，不是保罗一个人的一个。写作，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看写作对象是什么？保罗与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在加拉太南部所建立的教会，看到没有？也就是他不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他只是写给什么呢？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个也是跟其他书卷不一样的地方。保罗说，要么写给一个教会的，要么写给一个人呢，但是这里他是写给加拉太众教会，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我讲了什么呢？是。在第一次旅程中，在加拉太南部所建立的教会包括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包括了这一系列的教会。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13章到14章我们不去看了，不去看，我们在大家干什么呢？就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是这些地方，是写给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这个我们要很快，我们这些都我快一点的过，不然我的时间又不够了哈。写作时间是什么？大部分相信在写作时间在公元 49年，是保罗的最早写出的一卷书卷，也就是在安提阿基主教在耶路撒冷大会以前。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别人就攻击犹太人，就攻击保罗，说保罗要外邦人违背摩西的律法。保罗承认他确实辩论的一个主题是外邦人信耶稣得救还要不要行割礼，到底是救恩是借着行为得到的，还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要遵守律法而得到救恩，叫耶稣基督的福音十字架加上人的行为，这个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加上遵守摩西的律法带来救恩，这是保罗所反对的福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说比较早的早期的作品它被称为罗马书的初稿。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好，那感谢主，我们看到吗？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要看到一个什么呢？ 早期教会最受困扰的问题就是新信徒，尤其是外邦信徒与犹太律法的关系。例如在犹太信徒和保罗第一次与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新教会中，这些问题特别的突出。特别突出什么呢？就是所以保罗写信予以纠正，稍后各教会的领袖们在耶路撒冷大会中正式处理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背景，就是当时这个争论是很厉害的，就是外邦的信徒到底该不该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以割礼为代表性的这个圣礼，所谓的犹太教的圣礼，到底该不该在外邦的基督徒身上实行这个圣礼，保罗是否定的。当然那很难，对现在来说 很简单，在那个时代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保罗所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有罗马人不感兴趣这个话题，真的是来自犹太内部的一个搅扰，犹太教的内部。好，我们很快的看一看，那写作教旨是什么呢？剥脱犹太教要是关于外邦信徒必须遵守犹太律法才可得救的主张，呼吁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要有信心，在他里面得自由，即我们得救是建立于恩惠的福音而非律法的行为，恩惠的福音得胜律法的行为。所以这就是整个加拉太书很重要的很重点是什么呢？大家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唯一的那个核心是耶稣基督他恩惠的福音来释放我们，来让我们脱离罪和律法。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那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写作的要旨，所以这是关于一些犹太教的所谓的那些。好，本书的要旨是什么呢？就是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为什么说它会成为自由大宪章呢？经文就从这节出来的，很重要的什么呢？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看到没有，这里讲的重点是什么呢？说基督，大家说我喜欢这个词，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叫铿锵有力的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来预备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得所以叫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看到没有，所以这里什么意思呢？基督释放了我们，到底谁释放了我们？政治斗争能够释放我们吗？经济的独立能够释放我们吗？美满的爱情能够释放我们吗？我告诉你，没有得到的人还在追求这些东西，等你追求到之后你发现那个东西也不能释放你。其实我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讲到了，无论什么样的一个先进的政治的体制也不能让人真正被释放掉。现在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也好，我们不要说基督徒，有很多中国人也有还是想办法，就总是觉得来到了美国，去到了美国的一个西方的所谓的民主自由阵营里面，好像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但是相反，一些真正虔诚的在美国在加拿大的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却 恰恰相反的看法，他们确实认为你也不能够在那个国家就让你得到所谓的自由。那个世俗的自由主义给你带来的那个危险也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能够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唯独基督的福音。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个基督来说，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我们所推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的焦点，无论你怎么样，无论你以前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受到什么样的诱惑，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强调，这个非常困难，怎么把我们的目光完全再一次的聚焦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伟大的救恩上，伟大的福音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你们要救恩的伟大，其他东西真的就不足介意了，也不需要在一些东西里争吵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一些伪命题的福音，一些别的福音。有时候你会发现，连谈那些到底那些福音到底真的假的，有时候你就在浪费时间，会分散你很多的注意力，会把你很多的力量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所以就在这个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让我们会转移我们的目标。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关键词是什么呢？关键词又是什么？就是律法、信心、圣灵和自由。很有趣啊，你看这里这卷书，他先谈什么呢？由律法带来引到什么真正的信心，而信心让你带到什么？其实你要明白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给你带来什么呢？自由。自由就是加拉太第五章大家很喜欢那个圣灵接着什么圣灵的果子。我不喜欢用九种果子，不能用九种果子来说的。我觉得那叫圣灵的果子，用个复数，圣灵的果子，然后就复数就好了。你说九个方面，表示来九个方面的果子还可以说，因为那个卷卷不是九个果子能够表达那个圣灵的那个自由。大家都喜欢背那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也把它背得滚瓜烂熟的。我们当时老谢弟兄妻子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他生老大的时候，我去探访，然后他说好吧，我们一起来跟着孩子起个名字吧。起什么名字？但是我们谢段春弟兄说，哎，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两个经文，他说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最喜欢哪一个词？他说那词都很好，你最喜欢哪一个？现在这此时此刻节制，节制太好了，节制，我们用节制来提醒我们嘛。就但是说他下一辈叫文字辈，谢文什么谢文什么，但是文化的文，我们说哎，文化的文这个女孩子有点太硬了一点，我们取什么来点文绉绉的女性化一点，就文字下面加个雨字头，雨底下给文，哎，这个女孩子然后谢文什么的，所以他两个女孩一个叫谢文杰，一个叫谢文志，把他女儿的后面的两个加起来叫节制。那两个节不是清洁的节，不是很容易重名字的节，都不是，节庆的节，节制的节。所以我和盼望这节制成为我跟老谢一生用来劝勉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但我们老不节制，这个叫悔改，老不节制。昨天我看世界杯看了两场，不够节制，所以还需要悔改。所以求主怜悯。我告诉你啊，上帝把救恩福音给我们，真的不需要我们去批别人，不需要去对照别人，那是对照自己的。真的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不是批判一个体制，不是批判一个政党，不是批判一个宗教，不是批判一套系统，不是批判一套伦理，乃是批判人性本身。而批判人性本身不是批判别人的人性，是批判自己的人性。你每次读圣经，神的道是在 刺痛你的心吗？是在让你感到羞愧吗？让你感到你自己的罪恶还没有清理干净吗？那个才是每次神向我们说话的最美好的时刻。其实我告诉你，我讲加拉太书，我也是很有我很没有勇气。我曾经说要换饭，其实为什么呢？我竟然敢站在讲台讲加拉太书，我觉得很小心。每次我在这，我就想到了摩西在旷野，突然看到一个奇迹，荆棘着火了，结果摩西就很好奇，跑过去看看荆棘怎么烧了，着火了，荆棘全部要被烧毁。神说：“摩西，摩西，你要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什么圣地。”摩西连忙把鞋子脱下来，再近前，神在火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说话，就是给摩西伟大的使命的。一直神让摩西明白，其实摩西你就是那个荆棘，神借着荆棘来着火，来烧出那个火热的那个火焰出来，荆棘却不会烧毁。所以每次我想到这个，我才有勇气站上讲台，就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每个被神使用的仆人就像那个荆棘一样，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没有福音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只不过是荆棘，而荆棘没有其他用处，只能被烧火，按照我们本来的面目应该被烧掉。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因为有圣灵重生了这些不配的罪人，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烧，却没有把我们这些荆棘烧毁，还能够使用我们荆棘来为他发光，为他发热，这才是我能够站在讲台上的勇气和力量的源泉。摩西如此，亚伯拉罕如此，保罗如此，彼得如此，历史历代神的仆人们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的是，福音的大能才能真正的把人什么由律法带到信心里面，由信心里面带到圣灵里面，才知道圣灵的那个大能，圣灵才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真正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你听不见没？我常常梦想，我希望天父教弟兄们跟我一起来追求上帝给我的梦想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一直倡导，从1989年六四血潮之后，我通过一年多对政治的反省，对政治的绝望。90年我信主，90年4月7号我重生得救，我开始确立一个伟大的上帝给我的意向是什么？我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为什么？以前我不敢说，以前我以为通过政治手段跟政府对抗，推翻宪政权，让我们得以像西方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的政体，我们就解放了，我们就自由了。那个时候我信主一段时间还存在这个梦想，但再过几年，当我读过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呢，我明白那是一个梦想而已，甚至是一个空想而已。其实上帝早已让我得到自由了。什么自由？就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已经享受了上帝给我的最大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没有人可以限制的，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最可怕的，唯一能够夺取我们自由的是什么？我自己的罪。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无论你信主信到什么程度了，你今天多么伟大，保罗那么伟大，奥古斯丁那么伟大，他仍然明白他最大的敌人是什么？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解决我们的什么罪。所以你不但是你信主那一刻你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基督徒每一天每一刻你要来到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注意来看一看什么呢？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这个四个词，你非常要记得啊！加拉太书四个很重要的词，你要记得，你是在律法之下， 被拯救出来，透过信心能够验证出你是得到了非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是因为圣灵重生了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脱离律法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真正的自由。这是最伟大的篇章，这是我今天对2018年7月1号跟大家所传言的那个中心的信息。我们要一起学习天国的自由大宪章，这是纲领性的。超越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超越了所谓的在2008年在中国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所谓的民主人士起草的所谓的08宪章，因为这个他被坐牢了，现在后来去前年去世了，在监狱里面好像判了10几年的徒刑，但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会认为这是未来民主中国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叫08宪章。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基督徒所看重的那个东西，所以政治家们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不否定，我们不去攻击，我们不去判断，乃是说基督徒所思想的焦点是什么。加拉太书成为这个时代基督徒在所有的普世上帝国度里边的那个自由宣言，加拉太书。我们盼望这一天成为弟兄姐妹在这里听到的弟兄姐妹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起点。好，我们来看看，这是关键词，让我们来看什么？本书的特色是什么呢？本书堪称新约圣经中最激烈捍卫福音真义的一卷。保罗以大胆犀利的笔锋力斥对手的错谬观点，诚恳的责备加拉太信徒的愚昧无知。这个实在，你看，尽管我不去看了，在1章8到9节，等会我们会看的5章12节，他是直接的批驳，没有任何的含糊。然后呢，也看到了他诚恳的责备加拉太行为的愚昧无知，他无知了加拉太人了。我吸取你们，怎么那么快就离开了基督的福音？保罗对加拉太信徒没有任何的客气。我告诉你，神的道就是这样的，要么让你远离他，要么让你悔改得救。我告诉你，我确实越来越明白了，在绝对的真理上，要么你悔改，要么你远离，没有中间的地带，没有讨好的地带，没有谄媚的地带，要么你走进来，要么你走出去。我告诉你，这就是到现在为止很多弟兄姐妹似乎说，哎呀，一周带领那么多小组，学校那边还很多事情要参与，你真的不累吗？我说要讲人我很累，前就给我牵到人的是是非非，我早就不参与了。那感谢主的什么呢？我作为我们天使教会，你要小心，如果我们不回到真理的角度，我那天跟几个弟兄讲了，天使教会就不复存在了，那就失去它根本的那个目的。我们不是靠，我们需要在福音里面带来的人文关怀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教会真的不是靠人文关怀来赖以生存的基础，教会不是靠这个来建立教会的根基的，我们是什么？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一定要在传讲基督的救恩，传讲福音的真理，传讲整本圣经的真理，成为我们的立身之本，否则这个教会也就罢了，软弱失败跌倒四分五裂乌合之众不足为奇。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并不太讲究人情味的，也不代表没有人情味，我告诉你，今天早上其实我睡到6点钟的时候，我做梦都盼望什么呢？盼望最近有可能要离开我们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他们没有，我觉得原来他们都没有走了，都回来了，他说我们都明白了真理了，都明白上帝的心意了，所以我们都没有走。当然我有这个愿望，没有一个牧师愿意教会的信徒随便的就离开教会了，没有人愿意的。甚至我可以说，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信徒离开了这个教会，首先刺痛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当然是我的心被伤害 我不是不是我被别人伤害，就是我自己要被伤一次心，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也巴不得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我们也都能够在真理上彼此建造，但是有时候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外面的攻击，不是外在的逼迫，人最可怕的就是内在个人罪恶的那个攻击，那个有时候你是无法挽回的。你发现就是这样，人不是在人与人之间争斗，不是我跟你过不去你跟我过不去，那是因为我们的真理的领受不一样，就会带来渐行渐远的那个方向，都是你所不愿意的，都不是大家所愿意的。但是因为人最复杂的就是人的头脑，一旦人不降服在福音的大能底下，不在单纯的信靠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好多问题来了，各种想法，各种观点，各种意见，各种追求，各种借口，各种冠冕堂皇的属灵口号都可以喊出来，但是你发现那个心却是渐行渐远，无可挽回。你发现这都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本书的特色里边，我们看到这是一卷保罗特别犀利的一段 一卷圣经。好，那在披露保罗个人的生平详情方面呢，本书是仅次于格林的后书。请你注意啊，你想了解保罗的个人情怀，看哪一卷书呢？格林的后书。因为我们阿高廷在讲格林的前书，格林前是注重真理的一个辩明，是指出格林的教会的一些错误。其实格林的教会本来也是有这种问题的，有很多的问题，他很爱格林的教会，但他却责备格林的教会最厉害的，也是没有让步的。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保罗在格林的后书里面抒发他个人的情怀是最深的一卷。如果说格林的前书是中国人说的要严父的话呢，格林的后书就是慈母。其实不是的，慈父严母其实都是在一个身上表现出来的，不是说妈妈是慈母，爸爸是严父，或者是严母慈父，都不是的。保罗一直有父母般的心肠，他本身就有父母般的心肠。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里呢，我们大家注意，这是有机会你可以看看保罗的个人情怀。好，我们看到本书的特点是什么呢？本书是威胁明确写给众教会的保罗书信，这个大家明白？好，写给众教会的，他不是写给一两个教会的。本书详细列举了圣灵果子的各个方面，有关罪性作为的列举也最全面，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加拉书特点啊，跟保罗书信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呢？就保罗书信什么呢？它是列举圣灵的果子的最全面的一卷书，这个很奇妙，它是讲本来是。辩论式的，他就讲什么很伟大的一卷书信。好，我们来看呢，好，我们来看看快，本书的宗旨是什么呢？从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在加拉太与保罗作对的犹太人对他自意啊展开人身攻击，以其削弱他在哥教会中的影响。他们指控保罗是什么呢？对，三个罪名。第一，他不是起初的十二使徒之一，所以他的教训不具备任何权威性。这是加拉太书当时犹太人对保罗第一个攻击，为什么？因为保罗不是基督什么亲自代购的那十二个使徒，所以说你是谁？所以当时很多人叫他们是有引经据典的哈，你不要以为你犹太人是傻瓜哈，犹太人很严密的，他的理性主义绝对超越任何的系统，犹太人的理性逻辑我告诉你，绝对你搞不定他的，他不是跟你胡搅蛮缠的，犹太人讲话都是有根有据的，引经据典的。所以你跟犹太人辩论的话，你没有足够的水平，你千万不要去，你找死，你叫外行，你没文化。所以他们很有他们的这个属灵系，所以呢，他对保罗第一个攻击是他不是起初的十二使徒，所以他的教训不具有权威性，这是第一个对他的指控。第二个，他所传讲的福音与使徒在耶路撒冷所传讲的福音不同，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人说我们师出有名的，我们是伟大的有名的牧师培养出来神学系统，所以我一定比你有权威。我经常遇到别人对我的质疑是什么呢？是啊，当牧师啊，你们教会是独立教会对不对？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独立教会，所以你们没有系统，没有在一个体制里边对不对？是的，对， 那就属灵产品是谁？我当然希望最好，我一直希望有，但长老会我想跟他们有系统，结果后来发现他的教导我们有的不能接受，不能就说不能叫你要出去，你不可以在我们系统里面，那我就只真的离开。那离开我怎么样？我又找改革进和系统里面，我以为我们认为是一样的。感谢主，我也希望附在一个系统里面有更伟大的属灵前辈做我们的属灵遮盖，就在一起待了三年，第四年突然发现他们的讲论的救恩论跟我们不一样，原来跟我以前没有回到改革中的救恩论是差不多。哇，我发现这不行，那不行没关系，我再跟他们请教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你们有这个观念呢。他说你是极端改革中，你要离开，我们不欢迎你了。那我们又被赶出来，所以这个秘密不是我们不愿意，我希望有一个真的很完美的锁链系统，我们不是否定它，但问题在哪里呢？不是人为的。保罗就有这个问题，知道吗？因为保罗什么？你要知道，到时候我们会看什么？保罗恰恰不是，大家注意第一节怎么说的？保罗说：“我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与叫他从这里复活的父神。”保罗是有点不一样。保罗他既不是彼得暗恋他的，所以那跟耶稣没有直接的，没有跟耶稣直接可以的。好，那你没有跟耶稣有关系，最起码你要跟什么？跟彼得有关系吧，是彼得培养你出来的吧。好，跟彼得没有关系，至少跟什么？跟约翰有关系吧，是不是约翰培养的门徒呢？哦，也不是，那至少是什么？是多马吧，多马至少是爱什么？虽然多马有点多疑，但后来多马还是很好的神的仆人嘛，至少是多马的门徒嘛。哦，也不是，好，保罗都不是，那你至少应该是谁啊？还不能小，不能再说有了不？为什么又提摩太是他的门徒？那保罗是谁确定他是神的仆人呢？就有人去问耶稣说：“请问你的权柄从哪来的？”耶稣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使徒约翰的权柄从哪来？是约翰的权柄从哪来的？”我告诉你啊，我承认，一个人一定不能说你不服任何的其他属灵前辈的神学的立场，你空前绝后一定很危险的。你说你从来不用说我们任何一个属灵权柄，你确实需要悔改。你说你是最大的属灵的带领者，那真的要危险，很危险，不是一般危险，已经完蛋了，差不多完蛋了，离死亡不远了。但是是不是你必须一定有一个系统呢？我不知道，我们的系统是在圣经的系统里面，如果能够有是最好。但是很多人很奇怪的把这东西当作一个什么，当作一个什么，一定要去套它的时候呢，那就很麻烦。套什么呢？总有一个系统。我告诉你，系统的那个最上面那个权柄的上面的权柄是谁呢？你说你这是一个最大的那个总会，我请问你总会上面有谁呢？人是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是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这就是相对的，你需要有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上个礼拜我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美国的弟兄来跟我交通，一个老弟兄啊，都是我们很尊重的，大家很多弟兄们都很尊重的一个弟兄。所以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的看见也是什么呢？确实他问我天主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政的系统，我说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既然叫同工会，叫长老会所带领下的会众参与制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一个人也不能在这里说了算。而且我所以后来我一直把他从学校带到了教会来干嘛呢？我一定送了他一套教会的会员手册跟章程，我说请主内这些老前辈们来帮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教会这个会员手册跟章程里面有没有违背信仰的地方，有请你一定能够帮我们指出来，我们仍然需要来归正。所以他说我的领受跟你领受是一样的，如果你有一个众长老制的教会领导下的一个会众参与的话呢，这是也是合乎圣经模式的。你知道吗？前不久上个月我在深圳跟一家改革中长老会的一些牧师跟长老们在研讨的时候，我在他们教会讲了一天，到之后呢中午的时候那个几个长老来跟我讲，张牧师，你们这个独立教会啊，好像呢是不是我们这个长老会，你看我们知道有区总会啊区会啊，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彼此制约的关系挺好的。我说是很好，但是你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没有呢？加盟式的长老制不是最理想的长老制，你再去研究教会史，真正的长老制不是加盟式的，我告诉你， 你不要读了点神学把它硬生搬硬套，很容易出问题。长老制的体制本来它的成立的渊源跟今天有点不一样了。你仔细去研究诺克斯的那个最早苏格兰长老会的，他的荷兰改革中长老会的，他那个体制的模式怎么来的你知道吗？他不是家门式的，所以怪不得今天的中国的长老会那么老分裂，老分裂，分裂，分裂好厉害呢。真的都不是爱主的弟兄姐妹，我认为他们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绝对不是说我要跟你过不去，你要跟我过不去的，这个我反而都承认，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出于爱教会的心，但为什么会产生科技的分裂呢？是因为他们真正生命的尾声不高，他们在神学概念上是一样的基础上来到一起，变成一种家门式的，这个我认为是我不太支持的原因在这里。你知道吗？长老会的模式怎么建立起来？你再去研究教会史，它是门徒训练式的，他的是门徒训练式的那个长老制演讲，那是非常不错的长老制，当初他们能够很好的锁定根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当初的那个带领的弟兄，他所带领的门徒训练里面更多的弟兄，在他的连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甚至十几年的这种门徒训练式的关系里面，带有共同的福音意向，共同的这个门徒训练的意向里面，他所建立的门徒们分别去建立他们的教会。在没有建立教会之前，他所带领的门徒对他所带领的属灵前辈的神学是心悦诚服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无所谓，因为没有一个老师敢说他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嘛，就是他领受的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但是他的这帮门徒们对老师所教导的他的那个神学的系统是心悦诚服的，所以他们在各自去建立自己的教会，建立自己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就当然就是因着这种属灵的生命的连结，他们开始了他们教会系统的建立，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很羡慕的，很尊敬的，而且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学习的。但是后来我跟那些长老会的那些牧师们在一起探讨之后，我说我们需要什么，我并不说你们不要建立，你们所建立这个方向也是好的，但是我认为是什么呢？重要的不是那个你建立多少的总会，下面建立了多少区会分会谈点，而是这帮牧者们的生命的连结，那不是一般的关系，不是在系统的认同而已，是生命里的那个认同和连结。所以你知道吗？我去深圳的几家长老会里面，他们是现在互相攻击的好厉害的，互相之间攻击的很厉害。为什么？就算有些不一样，有什么了不起？可以彼此的尊重，至少不应该彼此攻击的那么伤害的那么厉害。所以我说我去那家长老会，他不可以，那家是不好的。为什么你们都是长老，为什么说那家不好你们好呢？当然会有，我也知道有不同，我知道会有什么不同，但这种不同带来什么是自义和骄傲，这是要命的。所以我归类的弟兄们是什么概念呢？其实你想一想，再想一想，所谓的体制是相对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请问你，总会的那几个牧师长老，他们上的权柄是谁？是谁？耶稣基督。怎么来判断你是不是顺服在圣经真理的权柄之下？如果你没有顺服在圣经的绝对的真理的权威之下，无论你上面还有没有总会，你下面还有没有分，下面有没有分会，都是堕落。所以我们要准备保罗那个当时面对的挑战就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你师出无名，赶快第二章下个礼拜我会讲的哈，下个月会保罗说说他，你看啊，他使徒很多人没见过的不，很多年都在见过什么？见过彼得，只见过两次，一生就见过两次彼得，而且这才是跟彼得在一起住过十五天而已。你说他跟彼得能够建立很亲密的生命的关系吗？其实也没有的，真的没有。所以保罗也没有因此就说我属于彼得带领的教会之下的一个分会，保罗没有。保罗会在这里他特别声明什么？我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特别声明，我的使徒之分不是从人来的，这个很危险，在当时你都不知道这个危险好大。保罗会什么？会很孤立，你知道吗？ 搞得不好，彼得、雅各、约翰看了这些文章，看了这个加太太书啊，都会不高兴呢。如果他不是谦卑的神的仆人，知道吗？喂，保罗是谁啊？他那么狂妄吗？但是他知道他传讲的是出于圣经的真理，上帝的启示。我们要来看一看。好，第三呢，他所传讲的恩典的福音会使人陷入罪恶不法的生活中，这是保罗被攻击的更厉害的。这是不是保罗而已，所有的强调恩典的教会都不是被攻击什么呢？哦，反正你得救了，反正你在恩典里面了，反正你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罪恶里面打滚了。我们可以白天犯罪，晚上什么悔改。我跟很多的反对改革中的那个基要派的牧者们在教堂，他们都会质疑我们这个问题，说你强调恩典，完全恩典，预定得救了，那基督徒再犯罪怎么办呢？基督徒不容易什么？不容易像我们文化大革命吃大锅饭嘛？反正干活也拿这么多工分，不干活什么也拿那么多工分，所以我就不干活呗。培养了懒汉，培养了那些偷机取巧的人，培养了那些蛀虫，这个对不对呢？我告诉你，撇开恩典，撇开神的福音，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因为人性是败坏的，人性一定是堕落的，人性是都想利用别人为我服务，我能够赚小便宜就赚小便宜，我能够让别人为我干活，我能不干活是最好的。我连我做生意都想什么小投资大回报，甚至我恨不得投10000两年多就可以赚200000。这现在做生意可能被骗，对不对？都想急速发财，最后被骗，什么原因？这不是方法，欺骗的手段。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就是这样，他层出不穷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的人性，我们的人性，人性是这样的。但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一个叫做神恩惠福音的人，他不会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所以我在学校，我跟你孩子们，你知道吗？我们学校的同幼儿园的孩子们，我就问他们，你们爱不爱你爸爸妈妈？爱。为什么爱你爸爸妈妈？因为他爱我啊，他把我生我养我啊，很好。那你们会不会说，因为妈妈爱我，我就伤害他？我妈妈爱我，我就更加伤害他；我妈妈越爱我，就越伤害他。有没有这样的理论啊？你对小孩子讲，你只能你跟他讲很大的恩惠，可能不一定能够明白。我只是告诉孩子们，你们爱你们妈妈是因为妈妈爱你，妈妈很爱你，你就很爱妈妈，对不对？妈妈越爱你，就越爱妈妈，对不对？是的，哪有这个理论啊？妈妈越爱我，就越恨他；妈妈越爱我，越恨他；爸爸越爱我，我就恨死他。这个是爱吗？亵渎的那个爱，我们还不讲基督的爱，父母的爱，对儿女的爱，说你这个人不孝有伤，无后为大。对不对？你一个人连做父母都不能够孝敬，这个人就没有出息了。这辈子中国人说叫天诛什么天打雷劈，这个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告诉你，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会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圣经里面因为神的爱告诉我们，你要孝敬父母是你得福，再是长寿。是为什么？因为你爸爸妈妈爱你啊，把你养育之恩啊，养育之恩你都要这样回报你的父母了。上帝把你从罪恶里面什么拯救出来的时候，你还要去亵渎神吗？我承认人还会犯罪，但那个不是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你肉体的败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我们还会犯罪跌倒，是因为你肉体有盈余的什么邪恶，我们还会犯罪跌倒。但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圣灵重生的人，绝对不是你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让你去再犯罪的。你要知道哈，不是那个基督的生命让你去恨你的父母啊，不是让你去与人为敌啊，绝对不是。是我们里边的肉体，我们里边那个败坏让我们去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还要悔改。基督徒是犯罪的就没有平安了。我经常讲，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圣灵重生一个人最大的反应是什么？是最敏感的，对罪觉悟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对罪没有敏感，对罪没有觉悟，他是一个基督徒吗？我说他没有重生。明白这个概念吗？并不是基督徒不会犯罪，而是说一个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他开始保罗会我们到时候他会什么？他绝对不是说因为讲恩典的福音会纵容人去犯罪。从哲学讲是可以的，从理论上来讲，从理性上来讲是有道理的，但在生命的恩典里面讲是没有道理的。 明白这概念吗？你的生命本能会告诉你，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就这个原因。我为什么要感恩我们的上帝？他超过父母对我们的恩情，你知道吗？能不能比的？不能比的。那这个恩情怎么会激发你去白天放在晚上悔改呢？白天放在晚上悔改，就叫理性信仰。你这个理性主义的信仰，如果你再不悔改的话，这种福音也是错误的福音。明白这个是别的福音，是异端的福音。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那肯定是啊。因为你的思维不一样了，你的思维不是恩典的思维，你看到没有啊？思维本身就是一个邪恶的思维，所以要悔改。要感谢主啊！好，我们来看什么？保罗针对这个还是三次来指控什么呢？第一，他激烈的为自己作为耶稣基督使徒的职分辩护，指出他直接从神领受使徒的权柄，并且得到雅各、彼得和约翰的认同。大家注意，认同。我要跟他。彼得在后面第二章讲什么呢？他也去在第一章后面讲，他见过彼得，见过使徒雅各和约翰，但是只见过一两次而已。我告诉你啊，他不是跟他们有很厉害的生命的那种很亲密的来往的，因为保罗的使命不一样，他是外邦人的，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待着的，所以保罗一生只见过彼得两次，见过雅各约翰也见过一次而已啊，见过一次而已，所以他们真的没有很厉害的那种密切的来往，但是呢他们生命是彼此印证的，明白这概念吗？是彼此印证的。所以保罗说他是如同为到产期而生的使徒，他是使徒。第二呢，他日行言义的阐明了人得救本无恩也因着信，这个我们在他知道所有的是神的恩典借着人的信心来成就他的救恩，这个我们他一直强调的。最后保罗迫切指出，基督的福音不仅使人脱离犹太律法的辖制，而且使人脱离罪和罪性在人身上的邪恶作为，这是重点，这重点。恩典迫切基督的福音不仅是脱离你犹太律法的辖制，这是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是什么呢？是使人脱离罪和罪性在人身上的邪恶作为，基督赐给人顺从圣灵而活，以及完全基督律法的真自由。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保罗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捍卫的重点中的重点。我们等会要看的，到时候我们下面要看的，就是保罗一定是所有的问题是解决人的罪，而不是解决一个政党的罪，解决一个国家的罪，解决一个团体的罪，不存在的。这个团体从哪来的？我坦白跟你讲，你说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共产党是谁？我不要攻击他，我不知道推翻他，我不知道去，但是我问你，共产党是谁？是毛泽东吗？是邓小平吗？是江泽民吗？是胡锦涛吗？是习近平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不是要讲政治，我只是告诉你，我是告诉大家一个到底什么概念呢？政党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一个大的概念而已。它是有具体的每个人所组成的，明白这个概念吗？所以你人，所以一个政党，他一个人的罪，两个人的罪，三个人的罪，五个人合成的一个政党的罪，这个罪当然会越来越厉害了。所以你要想破除这些罪，必须解决什么呢？福音的党人要进去改变个人才有可能，否则是不可能的，否则是一种理想主义，你是不可能的。大家一定要明白，我现在讲的重点，我真的不是要讲政治敏感话题，我只是说，其实福音的党人来不是要，不可能群体性的改变，不可能整体改变一个国家，上帝从来没有允许你这个应许。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相反，福音定了那些拒绝福音的人的什么？罪，福音只带来这两种结果，没有别的结果，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很快的看一看什么呢？今天我的时间不行了啊，我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哈。我们看看这个大纲，我们就是简，我把最简单的大纲出来，就是引言。接下来引言是1到10节，今天我要讲，好，可能我讲不完。第二，个人方面是为门招做宣扬福音与自由的使徒之分辩护，这是保罗讲的，是为他的使徒之分辩护。你必须要确定你的信仰，你的信仰从哪来的？到底从人来的，从神来的？你要确认，无论你是谁，你在一个长老会的系统里面，你在改革教会的系统里面，你在改革独立教会里面，你在福音派、基要派，在不同的这个系统没有没关系，关键是你要确认， 你谁让你做神的仆人呢？谁让你做牧师的？谁让你做传道人呢？谁让你做长老的？谁让你做执事的？谁按理你的？是确实人按理的，但是真正你为什么会做长老？你为什么会做牧师？每个要自己反省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到底出于人还是出于神呢？你自己要面对。如果出于人的，我认为你应该退下去，就那么简单。你一旦明白你是出于人的，你就应该退下去。除非神让你做，神坚定你。好，第二、第三，教义方面，为信心与自由的教义来什么？来辩护，来辩护。第四，适用方面，为信心与自由的生活实践辩护。保罗就是要辩护呢，就六章割两章。所以第一、第二章是为他的使徒之分来辩护，他所传讲的是有权威性的。第二，为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来辩护。第三、四章、五六章是为信心与自由的生活实践辩护。所以每一个我都加上，我加上呢，就是我加上一个什么呢？就是信心与自由，信心与自由，信心与自由的生活。信心真信心带来自由，假信心带来捆绑，带来忧虑，带来压抑，带来痛苦，带来没有尊严。这个跟政治没有关系，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我告诉你们，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跟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我很感谢主。前几天还有什么？别人说：“哎呀，别人问阿姨，你在我们家工作了那么多年，是不是张牧师给你很多很多很多钱呢？”我说：“太感谢主了。”别人说：“我很有钱。”太感谢主了。其实我没有很多钱，但是仍然可以过最自由的经济的这个生活，不需要很多钱，不需要你很有钱，不需要你很有在自由的政治国度里面。人可以享受最大的自由，这是在什么里面？在基督里面，全面的传言神纯正的福音，看上帝怎么工作，看上帝怎么保守，看上帝怎么带领，这是经历上帝的绝佳机会。我告诉你，特别是在我们等下来看什么呢？来看看什么呢？我这个在保罗的问案里边有两个特色。保罗阐述他使徒之分的篇幅是保罗书信中最长的，先是他使徒的之分受到质疑，特别注意第一节里边的两个不是，一个乃是，这个我已经不多讲了，已经讲了几遍了，对不对？我不是借着人，也不是由于人，乃是借。好，我们来看第二，他省略的感恩部分，需要带着的是对救恩的认知和信靠，并对神的颂赞。所以这大概因为加拉太教会的情况太恶劣，他根本没心情为他感谢神，唯有和加拉太信徒一同为神的救赎恩典来颂赞他。这里加拉太是保罗很少的没有的说我为你们感谢神，没有说的，就是跟他们一起来感谢神，而没有为你们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这就太危险了，加拉太的信徒只是被责备的份。所以我经常讲，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到底每天是很和蔼可亲的呢，还是比较严肃的呢，还是比较憔悴的呢，还是比较面容枯槁，就是那种忧国忧民的，他不是忧国忧民，是忧那些他的那些罪人，这个世界的罪人。看到保罗在这里，在加拉太可以表现出来一些特点。好，那我们看什么呢？问里面呢，特别注意第四节里面，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词，什么呢？大家注意，在地一旦就罪。我可能只能讲到这里。第四节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来了，他要来改变这个时代吗？没有，基督来了是要定这个时代的罪缺，拯救保守他所预定拣选的子民。在我大家知道，基督现在国度是超越了，基督现在你要明白，你在念就有两个国度，什么国度？属世的国度和什么国度？属灵的国度。我慢慢陪我们听到这个问题，在听到还是就有这两个国度，一个属世的国度，一个属灵的国度，不存在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什么泰国、什么马来西亚，这个不重要，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不代表我身在云里雾里，我还要拿中国的身份证，我还有中国的护照。当然只不过说我不太想变成美国护照，我不一定羡慕拿美国的护照美国的绿卡，而是说重点是你已经拿了天国的身份证，天国的护照你早已拿到了，圣灵的印记拿到了，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超越什么呢？我们要说明，第一，我们由罪的奴仆而被拯救脱离罪恶的时代，并且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基督的生命，即基督生命换来了我们因信而得的什么自由。这个你要确认你的身份，弟兄姐妹，你得到这样的身份了，你就应该满足了。哎，如果你还不满足，你要悔改。你确认了吗？你确认你是由罪的奴仆而被拯救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必须而且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耶稣基督付出的。这个你确认了吗？你确认就够了，其他的就不是问题了，其他的毛病也不算毛病了，在基督里面可以因人而解的。如果这个你没有确认，你不够确认，你稍微模糊他一下，你的问题多得很，你别人的问题对你来说就更多了，都是别人对不起你，你可以怨天尤人呢，不足介意，不奇怪，整天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人斗其乐无穷了，明白吗？你会把东西搞偏了，你的信仰会搞偏了。第二，就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而不是企图改变这个罪恶的时代，避免任何社会福音。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们好好去思考现在教会的趋势，你要警醒。做一个教会你在做什么？一个地方教会你的使命是什么？一定要不要把焦点搞偏了。上帝从来没有指望改良政府，无论是借着任何的和平手段，任何的反对手段，任何的对抗手段来企图改良政府，都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已经被定罪了，你是不可能改良的。你的福音只能有两个作用，一个定了这个时代的罪，第二拯救要拯救的灵魂，这是教会的使命。现在教会就是想办法要拯救那些传扬你的福音、主的福音，来去与神同工，去拯救上帝要拯救的子民。要么就什么呢？你的福音会定这个时代那些拒绝福音的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的罪啊，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我觉得基督徒的一生使命就是这个使命，大家一定要记得，避免任何的变相的社会福音。这社会福音是什么？不同会好。这罪恶的时代不仅包括了来自这个世界的道德、政治等方面的罪恶，更是包含了假冒为善的宗教之罪恶。大家注意这三个。喂，我坦白告诉你，弟兄姐妹，当今我们在中国这个末世时代，能够从道德方面大家还容易明白哈，道德系统大家很容易明白，道德不道德，比如同性恋啊，什么这个未婚同居啊、奸淫啊，这个大家都能够知道这是不应该的。政治方面的罪恶呢，我告诉你也是没有办法你改变的。我告诉你，世界绝望，你要把你的希望放在一个政党上面、一个国家的方面、一个民族方面、一个伟人身上方面，你都会绝望，你一定是绝望的，你的梦想一定是落空的，因为耶稣已经定了这个时代的罪。但是这个还不可怕，我告诉你啊，基督徒末世来面临最大的恐惧，最大的恐惧战争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是什么呢？更加包含了假冒为善的宗教之罪恶。一旦您被某些宗教的错误方向引导之后呢，那就不可理喻了，那你就开始癫狂了，偏离了基督福音带来的危险就好大了。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三个教都要防备，来自道德的这个引诱，我们必须抵挡，必须靠基督福音。第二，来自政治方面的罪恶，我们必须抵挡，我们绝不让步。在关于信仰上，要我们偏离圣经的真理，绝不让步，但是我们却要谦卑的态度。 大家小心的是来自假冒为善的宗教之罪而带来的捆绑，带来的伤害会更可怕，会更可怕，让你盲目的看为那些并不是福音的福音，跟从那些错误的哲学、错误的神学思想所带来的那个危机会更大。所以我千万弟兄姐妹要特别的小心。好，那我们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今天只能带出什么基督福音的特点，这里面我们今天只能看到 来看一看，好像总不讲完总不尽兴，那我也没办法了，求主怜悯，因为不然我今天主题没有讲出来。我们要怎么样呢？因为一讲就停不下来的。什么基督福音，你看这被差异加拉太信徒偏离恩惠的福音，恩惠福音有这一特点，第一它是基督之恩，绝对恩典，完全恩典，这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信条里面，教会的信仰告白里面，不但得救靠恩典，成圣也是完全恩典。第二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绝对没有加上别的，我们继承前辈们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是从神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点，如果前辈们他们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我们仍然是不跟从，对不对？一定要记得，我们遵从很多属灵前辈们的神学的遗产是因为他们其实从耶稣基督来的，如果你不能确认他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都要抛弃他，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人物，我们他在历史上多么举什么叫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仍然不能跟从，因为除非他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第三也是借着保罗跟使徒们所传讲的，要用保罗书信来确认，要用新约圣经来确认，所以大家都说从圣经来的，你要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在我们教会我开放游戏课程，因为课程是我并不完全认同，但我人跟弟兄姐妹学，你知道吗？为什么最近我在学什么呢？最近我星期四下午准备学那个基督教会史，我们老年团体为主体，但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不一定都老年，我们最近怎么学呢？叫基督教历史，里面有些观点我不是百分之百认同，为什么要学呢？我要让弟兄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认同里面某些东西，但我们仍然尊重，就是我要自己查圣经，我甚至不让我们弟兄们不听到反面的观点，你可以去看，包括西敏信条，对不对？我们很多小组都学完了，其实呢我同时会告诉你们有两条有几条我不同意的，那我也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不同意，你们可以反驳我，为什么？我们并不是否定《新民信条》的伟大的意义，它是神的仆人们所做出来的，但它不是完美的，它里面有些东西我们95%都是接受的，但5%我们不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有1、2、3、4，我都给列给大家的，对不对？我让大家都画出来的，我们不认同的某些观点，你可以来反驳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观点要用圣经来查考，你要圣经来对照，而不是听我的，也不是听某个人的而已，但是我们要尊重很多属灵前辈们，很重要的。好，也是加拉太信徒本来所领受的，感谢主，就证明什么呢？还不是低我矛盾。保罗跟加拉太并不说你们完蛋了，你们不得救了，其实不是的，说你们当初的领受福音是完全的，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被人引诱离开了那起初的福音呢？基督徒不会说我本来领受就错了，你都不是基督徒，你知道吗？但是基督徒什么？你领受正确的福音，有可能会被人引诱偏离恩惠的福音，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太难了，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到这末世来做基督徒，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的人基督徒真的不容易，诱惑太多了。好，他们能使此信福音的人得门什么恩召，大家注意。还有呢，传此福音的人能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欢，这是神恩惠的福音，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恩惠的福音，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福音，别的福音的特点，别的福音的特点，我要赶快的理一理，我才完成我今天的主题。第一，并不是福音，别的福音并不是福音。保罗已经是有没有含糊啊？哎，不要避免伤害人的感情嘛，说的委婉一点行不行啊？保罗一点不含糊，那并不是福音，这个大家可以看，我把这经文，你自己看那个经文。第二， 不走了哈。好，来自人对信徒的搅扰，这不是福音，是人来的，而且搅扰信徒的，并不说信徒不会受到影响啊。你不要说，哎，不信的人被搅扰了，不会的。福音只能搅扰，所谓的福音只能搅扰信徒的人。我告诉你，因为信徒福音的不感兴趣的，真假的都不管的，哪里管？罗马人根本不感兴趣你这个什么犹太人的律法这个东西，都你们犹太人自己搞出来的，就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了。罗马人哪感兴趣这些东西？是你们自己内部的矛盾呢、啊。但是内部呢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好，他什么呢？他是要更改基督的福音。哇，原来别的福音是来想更改基督的福音的、啊，这才是他们的危机所在。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神的仆人被异端的那些所谓的福音拒不让步呢？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更改福音。哎，与保罗等使徒们所传讲的不同，要分辨圣经的真理。第四，与加拉太信徒所本来所领受的也不同。这是看到没有？这是第九节里面所出来，你们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看，你不要只是听，你要自己回去再去查。我讲的对不对？你要查考圣经，我除了你来反驳我是对的，我欢迎你私下来找我。张牧师，你昨天讲的那个，我认为你违背了圣经，直接就来找我。每个信徒都有这个权利，没有这回事。你讲的违背圣经的，没有人不可以反驳你，敢于接受任何人的挑战。传此福音的人是为了得人的心，讨人的喜欢。哦，这就来了，原来只要离开恩惠的福音，都是在讨人的喜欢，为了得到人的心。这就是人本跟神本的区别，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两种福音。就我讲的讲的没有内容，我不想让你回去什么传着福音的人当被咒诅。哇，厉害哦，这个话就来了哦。八节九节连续讲两次哦，要被咒诅哦，好厉害，求主来带领。这是第二种福音，叫别的福音。这期今天我讲的主题就出来了，我不讲完这里，我觉得我主题没出来。所以但是呢，到底什么是福音呢？我不讲了，我让大家看一看。对，这里是在第二章讲的，所以我不讲，我就列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基督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罪人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乃得称为义。这是福音，这是绝对和你一起福音的标准。相反，什么叫别的福音呢？罪人得救不仅需要相信耶稣基督，而且还必须遵行律法，遵从犹太律法，受割礼，谨守圣日。这是保罗讲的别的福音。所以请注意，天上来的使者并不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使者，大家要记得，天上来的使者有可能给你传错谬的福音。因为这里讲的包括撒旦，魔鬼撒旦说，你知道吗？约伯记里面说，神在有神的众子来到其中，来到这里，撒旦也在什么其中？你看到没有？很奇妙，我们很难理解的。撒旦竟然能够来到天父面前哦，而且能跟天父什么对话哦，和神神叫撒旦去试炼约伯、哦，就从那神那里退下去了哦。你知道，所以天上的使者有时候你不要以为都是指好的天使，包括堕落的魔鬼撒旦的邪灵，他的邪灵。他会给你传错谬的道理。好，今天呢我们呢就到这里。加拉太书呢，我是很快的理一下什么的概念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喂，我跟大家讲最后一个什么概念呢？什么叫变种福音呢？东方闪电最早的那个创始人之一来到佛山，我不知道，完全不认识，一个弟兄带我去佛山跟这个所谓的人见面。他跟我见第一面是什么呢？我听苏弟兄说你很懂圣经，你很会用圣经来辩论。我说这个我不敢说，但是我确实喜欢用真理来判断一切。他说那行，丹老师，我请问你，什么叫信神？哇，这概念给我很大哦。什么叫信神？我信主信了十年了，好像信神这个词突然让我不好回答。我信神这个怎么回答呢？我这样嘛，我说我就问他，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回答我怕错了嘛。我信神就信耶稣，对不对啊？他说那你说什么信耶稣？这我就好回答了。我信耶稣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为我的罪定什么 十字架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再来救我到永远的天堂，这个对不对？我这不是信神吗？不是信耶稣吗？我就要把信神概念什么一定要把它具体到什么信耶稣，而信耶稣就是信仰他十字架的这个救恩。他对我没说话，我说他没说，他没有说我对，也没有说我错，我就反问他，那我请问你，你说什么叫信神？他信神就是什么？你看我说对不对啊？信神就透过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里面撒旦败坏的性情，从而来依靠耶稣基督，更加信靠神，更加认识神。这话对不对？我那话一句没错。他说，他信神们是透过圣经，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里面撒旦在我们里面败坏的性情，从而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亲近神。这就信神，这个对不对？我说你这话一句没毛病。没毛病，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把信耶稣那么具体的内容，为什么开始搞得那么抽象，那么概念化，什么目的？你有问题，我说你一定有问题，你把圣经里面那么具体的福音，却要把它先是没有改，你是开始把它抽象化，开始搞什么概念化。我说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不跟他谈了。后来他说，其实呢，我要跟你讲什么呢？我们现在什么？他说我给我看什么？他那个什么时代论，从什么始祖时代到什么时代，什么时代，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我你给我看这什么意思？我这个呢是帮助我们了解圣经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代论不是绝对的。那你什么意思？他说现在是恩典时代了。哦，我说我知道你的异端了。我原来所有的明白哦，不是恩典时代，他说国度时代。他说我说我们的恩典时代也没问题。他说现在是国度时代，你相信吗？我说你就异端就在这里了，原来你就是不了。慢慢他把尾巴什么，所以你要慢慢跟他探讨，他把尾巴露出来了。我说比较他在跟我谈之前说的，张老师，我们不许随便说别人是异端哈，不需要随便判断的人，我当然不能随便判断。在我他讲了半天之后呢，他说耶稣已经来了，一个女人的形象来到了河南，现在是国度时代。我说那我不说别人是异端，我一定说你是异端。当时那个人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但是呢来见呢，他就把几本书给我，我就拿了几本书，好，几本书我拿过去，叫画在肉身显现几本书。最早的时候，那时候在广东还没有出来的，我是第一批见到那个贾师傅贾先生，而且是其中一个很有影响的那个他的领袖之一。后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回去一看之后，就开始知道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异端。等了半个月之后呢，基本上就去到了荣桂里，去到林献高那时候还在那个大马站的时候，他们就也开始传讲这是一个异端，但是还是一个异端。那是在我跟他谈完之后半个月之后，就开始确认这是一个异端。后来荣桂里也开始发出这个通告，说有这个成为异端了。所以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异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吗？他也是大家的分辨最难的是什么呢？他也打着基督旗号，他也讲福音，他也讲独一的神，甚至他也讲三位一体的上帝，他都提到。但是他就是什么在里面一定有其他的，这是基督徒最难的，那是不是这是粗信呢？或者在真理把握不够的里面很容易被迷惑，就在这里最难的是在这里，你知道吗？异端对人的搅扰最可怕的就在这里，他都是用一些属灵的概念在里面偷换概念，在里面再组合，让你烦不胜烦。所以就是耶稣就在世上最痛恨的就是你的假师傅假先知。我大家一定要知道，其实神让教会几千年来不断的受到政治的逼迫、经济的逼迫、文化的逼迫，其实都不是最可怕的。其实这个基督徒很容易抵挡的，我坦白跟你讲，基本上是可以得胜的。这个我从来不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事情上。其实基督徒最大的、最可怕的逼迫是什么呢？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让亚伯拉罕进入离开本地本族，让约书亚进入迦南地，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当然这都是上帝从来没有指望改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从来不想改良世界。你知道吗？神让摩西出埃及，他不是跟埃及的法老王对抗，不是要跟法老王政权对抗，是什么呢？是让法老王他尊重权柄，让权柄最后要一定要什么，让他脱离那个黑暗的政权，脱离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把我们救出来，救拔出来。所有的福音是把他的子民救拔出来，然后定了这个世代所有人的罪恶， 所有的那些不信主的人被定罪，无论你是谁，跟你的经济没有关系，跟你的政权没有关系，跟你的地位没有关系，跟你的文化没有关系，跟你的身份没有关系，就跟你的罪有关系。你要被定罪，你就要被定罪。相反，唯有那些蒙上帝拣选被福音的大能所释放出来的人，他就得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自由公民，成为上帝国度里边那个有圣洁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那个是没有人来把你夺去的，那个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传讲的重中之重。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再一次把你的福音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把耶稣基督亲自的在我们的面前再一次的高举起来，把你恩惠的福音再一次在我们心里面翻转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已经被福音的大翻转了，被福音的这个荣耀所充满了，主啊，我们就不要再走回头路，我们不要再去给人做奴仆，我们不要再从跟从这个世上的小学一些错误的哲学观念，一些美好的人类理想，一些所谓的对人类一些某些制度的渴求，对人类某些够大同社会的梦想的追求，这个都会幻灭的。主啊，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上被建造，被你的圣灵所重生，被你的真道所摸着，被你的大能所改变，那个时候，主啊，我们胜过了一切，我们胜过了死亡，胜过了这个律法，胜过了这个政权，胜过了这个经济的体制，胜过了这个世俗的文化系统，我们胜过了一切我们靠自己无法冲破的这个牢笼、枷锁、邪恶。主啊，我们都已经得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让我们来靠着主恩惠的福音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调整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好让我们在以基督的心为心，靠着真理打了美好的仗。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好让我们在主你的恩典里面学习来依靠你，来明白什么是来自神，什么是来自人，然后我们就在当中来很好的跟从我们上帝的恩惠的福音，跟随你自己的恩典，走主美好的天路。主啊，我们就能够跟从主走到你的再来。主啊，我们赞美你，求主让我们在这里真的让我们清醒，我们真的这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对非信徒来讲需要你恩惠的福音，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要持守这个福音，避免跟从别的福音，避免受到别的福音的搅扰，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能够更好的来在基督里边来生命的成长，从而把我们的时间精力能够花在那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